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37集，毕加索和一个梳马尾辫的模特。他使女人变得如此新颖迷人，又陌生暧昧，好像是女人染上了女孩味，女孩又带些女人味儿，而且还有那么点让男人不习惯的东西，独立和不羁。他出现在你的眼前，用绽放的青春诱惑你，却天真自然的让你下不去手。这活脱脱就是毕加索，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用妇科批判的大众媒体手段电影革命性地改变了一代妇女并教育了一代男人的女明星。不过毕加索画居维特的时候，毕加索正在电影圈里冉冉升起，还没有锁定自己标志性的风格。直到2年后1956年的戛纳电影节，毕加索终于得以如日中天。他到毕加索在戛纳的别墅兼工作室去拜访他，媒体纷纷猜测，2年前世界各大杂志刊登的毕加索创作的居维特画像和写真照片，通过这次拜访赋予了毕加索重要的灵感。拜访过毕加索后，他把自己天生的深棕色头发染成了居维特一样的金黄，并且扎成了居维特的马尾巴。只不过最后既不是居维特也不是毕加索的画，而是他毕加索让马尾巴辫子成为整个一代青春女性疯狂模仿的形象。毕加索很高兴看到毕加索，但是从来没有画过他。他的工作室里仍然摆着多幅居维特的画像。毕加索是否受到过毕加索的马尾巴女孩的影响？大明星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是在自传里，毕加索提到过一句，居维特和我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算毕加索凭记忆画的第一张素描，真正的居维特系列始自1954年4月18日，终止于当年6月的某一天。在4月份创作的画面上，居维特穿着新潮的竖领大衣，脖梗如方尖碑一样挺直。到了5、6月份，他换上了无领大 V 字低胸薄衫，铅笔袋式的简洁长裙，平底芭蕾软鞋，宽大的腰带锁住丰腰。他时尚而个性的服饰就像他的发型，让毕加索着迷，要一遍又一遍地试验下去。2个月旺盛的创作，日后被正式收进毕加索作品目录的多达50余件。毕加索对自己创作的记录方式严谨地跟科学家或公务员有一拼，每幅作品上有日期与签名，而且他信任的几位摄影师轮流首期左右，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他的创作环境与过程。居维特创作期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照片，甚至还有一段纪录片。同年9月在巴黎举办的毕加索画展上，居维特画像首次展出，轰动了世界。居维特系列立刻被冠名为毕加索的马尾巴时期，跻身于他的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之列。无数记者、摄影师涌向威震，涌向居维特，还有好莱坞的片约，公众惊呼，一个新时代的化身出现了。别忘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一个出洛丽塔的时代，战后的心理创伤正在用各种方法治疗，青春崇拜是其中的一味猛药。可是居维特闪了，他让妈妈转告所有来人，他不在。在世界惊呼毕加索的马尾巴时期时，毕加索已经转身开始画一个新的女人，杰奎琳，他日后迎娶并陪他到死的一位成熟女性。艺术天才的危机阶段终于彻底结束，他的创作转入了平稳的毕加索晚期。经过短暂的欢呼后，艺术批评家们把居维特系列打入了冷宫。在毕加索百年展和各种回顾大展中，居维特系列均缺位。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2点：与创作对象距离太远， 与时代趣味距离太近。说白了，第一点是指画家和模特之间缺乏肉体亲密关系，因而缺乏艺术表现的真实感和张力。第二点是指责像毕加索这样划时代的艺术家，本应该创作永恒的艺术，而不应该去贴近时代精神，甚至去表达时尚。
唯有德国艺术界不这么想。
德国艺术史家加尔维兹为毕加索辩护，恰恰是进入老年的毕加索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本质情感需求，并赋予表达的形式。这是战后首次毕加索的一幅肖像作品成为整个年轻一代的偶像。加尔维兹写道，
时代精神中包含的流行文化元素和审美诉求正应该和现代艺术息息相通。2012年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让菊威特系列回归。2014年春德国不莱梅美术馆克服种种困难，从全球各大博物馆、艺术厅、画廊和私人收藏家手里征集到了几十件菊威特系列作品，举办了菊威特、毕加索和他的模特主题展，并且请到了现居英国的菊威特到场开幕。他已经79岁了，剩下的只有衰残。可是所有看到他的人都马上明白了毕加索超人的眼光。
毁吗？不光是记者，所有人都想问菊威特这个问题。后悔没有做毕加索的情人吗？后悔没有顺势进入明星圈，出人头地吗？后悔没有因此一步登天，嫁给贵族富豪？就连毕加索送给他的那幅画，后来也迫于贫困，低价出手。几经转卖，这幅菊威特认为跟自己最酷似的油画肖像，现在被一对美国夫妇以100万美金收藏。19岁的菊威特还没有任何人生计划，对他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托比相爱。2年后他嫁给了托比，再以后是被背叛和被抛弃。8岁那年遭母亲的男朋友性侵，菊威特吓得连母亲都不敢告诉，独自藏着这个伤害，直到年逾七旬才有力量坦然说出。毕加索是他遇到的好男人，因为没有对他做过他不情愿的事情，怎么会后悔呢？菊威特说，我非常快乐，我很快就要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可是毕加索的话让我存在永恒。回到1954年的春天，当模特的工作其实很单调，每天上午走进毕加索的工作室问好。毕加索是个非常整洁的男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工作开始前，毕加索为他准备一盒他爱抽的美国香烟。他坐进那把著名的曲木老藤摇椅里，这把摇椅出现在毕加索的众多作品中，是一个经典的毕加索元素。工作时菊威特面向窗户能看见海，还有就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毕加索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说话，只埋头作画。这样很好，因为菊威特不喜欢说话。有好几次菊威特坐着睡着了，工作结束后道别，约好下次。或是几天后毕加索到托比的工作室约一下时间，他们不用电话。有一天菊威特如约来到毕加索的工作室，发现了一幅自己的裸体油画，铅灰色的。你喜欢吗？毕加索兴趣盎然地问他。不错，菊威特得体地回答。这是菊威特系列里唯一一幅裸体作品，毕加索凭想象画的。我知道他想听到的回答是什么，他希望我脱，但是我做不到，就假装不知道他的想法。中间休息的时候，毕加索常常带着菊威特在巨大的工作室里逛，给他展示自己各种各样的作品，有时把他带到车库，坐进他的老牌豪车里，假想前排坐着司机开车，两人坐在后座上。这时他变得很放松，喜欢滔滔不绝地讲艺术的伟大，创作的神圣性犹如创世纪。菊威特总是那个倾听者，连提问者都没有当过。
在一幅菊威特画像上，他没有嘴，这可能是毕加索对他不爱说话的一个报复。当时他还全然不能了解毕加索给他的辐射有多么严重。菊威特45岁那年，三个孩子都长大离家，他早已第二次离异。他拿起了画笔，从1985年开始，他举办个人画展，至今。爱生活，热爱啤酒，作者王静，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